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信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哇，今天呢已经是到了第99课了，李崇文老师。
是啊，第99课，安排了什么特别礼物呢吗？我以为你要安排礼物，所以特别强调99课。
您这样说呢，文慧马上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赶快去准备礼物才行呢？
那节目呢，一定做。
节目还是要做啊，因为课程还是要上。说到99课，是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呢，门徒训练跟你脚踪总共才104课，99课代表我们真的是在倒数当中啦。
最后几课的时间呢，
对对对，
特别需要听众朋友，我们的同学呢，一同来把握学习的时间。
是，因为我们知道呢，要跟着呢，我们这个课程学一年是不容易的，每个周末呢，好好的学习。那一堂课45分钟，你不但是要听，然后呢，你还要呢做一些的笔记，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想要给呢所有一起有心学习而且坚持下来的同学们一个大大的鼓励，也算是一份见证吧。
那我们的课程呢，发言完成了，只剩下几课而已，关键呢还是好好的用心留神的参与哈节目时间里的学习。
好，那今天第99课呢，崇老师啊告诉我们要学什么呢？
那我们最后八讲呢，是同一个单元的属灵倍增哈，用八讲的内容作为一个总结，属灵的倍增。那今天进入第99课呢，我们的属灵倍增要学习的事情呢，就是成为伟大的宣教精兵。
第99课，伟大的宣教精兵，提摩太后书2:3，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谢谢杨天成老师为我们读了这一课的主题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2:3。保罗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那今天呢，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呢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要做一个宣教精兵。不过呢，就不一定伟大，因为自己也不好意思说自己伟大，对吧？
我们做伟大的主的宣教精兵吧。
好，谢谢崇文老师帮我们加了中间的主的宣教精兵。哎，这个精兵呢，一定会经过呢千锤百炼，因为他要面对战争，或者说属灵的征战。我想要问崇文老师了，
什么呢？
你有没有当过兵啊？
没有啊，我
你想当没有机会
当兵的机会。
对对对，那你有没有受过军训啊？
当然也没有了，怎样去接受军训？
哦，你上课的时候没有军训课吗？
在本地我们不用上这个军训的课程的，完全没有的。
哦，是是，那文慧呢就觉得这个时刻我应该要来说一说我上军训课的情况了。
你有上吗？
有啊，
男的女的都
要
受
一定的
训练。
都要的，是的是的，我们在中学时代，初中高中，甚至呢到大学时代都有所谓的军训课。那我们真的要在操场呢步兵的
哦，
操步哇，然后立正，然后向右向左，我常常是左右搞不清楚的。
幸好你不用去打仗。
哎，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呢，军训课有一堂课要我们去练习打靶。
哦，
真的，然后呢？
射击啊，真的。
对，射击。
你开过枪？
我开过的，但是可能空包弹的啊。那我记得好像是六发，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打中了多少。
打中了多少人的意思？
不是，我们前面是很清楚的那个靶在那边嘛。我的意思是说，我好像记得我没有一发打中的啊。
应该是没有了，我相信。
可是呢，军训课呢是很严格的，因为都是教官来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
正式的军人。
对，所以我们呢，坐要有坐姿。然后呢到操场呢去步兵的时候呢，我们是喊呢要喊的有分量啊，那个声音要雄壮有力，还有呢排队的时候向右看齐，哇，我们全部都要很整齐划一的。
那我就听过很多地方啊，有这个要接受军训啊等等，这些地区呢都强调这个训练里头呢要吃很多的苦头的。
对呀，
有些呢是合理的，有些呢受训的人觉得不合理的，但也得去面对。
对啊，我记得教官跟我们说呢，军队里头讲的就是不合理。不合理要你学什么呢？顺服
跟纪律。
对，顺从。对了，纪律很重要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要当呢伟大的主的宣教精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心理的啊先觉的，或者说呢要自动自觉的知道我们
心理预备。
对，我们要学习呢像精兵一样，首先我们要有训练，然后呢我们要有顺从到底，有纪律的这样的一个操练跟学习。
就像刚才的经文啊，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精兵呢必定是经过锻炼，
对
啊，熬过呢很多的艰苦啊刻苦的这些操练的，所以过程当中呢必定有苦难，做好预备，熬过苦难成为精兵啊。
是，那说到呢这个伟大的宣教精兵，马上想到圣经人物，伟大的使徒保罗了。
哦，使徒保罗。
对，如果我们讲到宣教士，一定会拿保罗出来讲吧。那使徒行传呢就提到几次的宣教旅程啊。那保罗呢，其实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他不是一个人走上这个宣教旅程的，他每次去的时候都有同伴的。
所以看保罗的宣教行程，又或者保罗自己所写的这些的书信呢，一定呢是用一个团队的方式来进行的。无论是行程啦，又或者书信呢，保罗都会代表身边一起同工的那些的肢体呢，去表达对不同地方教会的关心，或者呢去分享一些服事的、建立教会的、宣教的一些需要知道的事情的。
是，刚才崇老师特别提到到不同地方向各地的教会或者是呢同胞们表达那种的关心、传福音等等。那么这个团队呢要有个带领者，当然就是保罗啦。然后这个团队呢要往哪里去，这个就是神的引导了，圣灵在当中的带领。所以我们看到呢，一个宣教精兵首先他应该要有很清楚的意向，不然的话呢，我训练好了，就像这个兵呢训练好了，但是我要做什么呢？我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当时呢在操场上呢，我们是要沿着那个四方形的角前进的，所以我们呢这个操步走呢是有方向的。那当我们呢成为这个宣教工厂上的精兵的时候，我们首先也要在神面前呢寻求神啊，你要我到哪里去呢？你在我生命当中要我投资我的生命在哪一些的福音工厂上？保罗当初就是这样啊，他很清楚神带领他往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嘛。但是很特别的就是呢，我们看到呢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一段记载，他要前进的时候突然圣灵禁止他，接着呢他转个弯，结果呢福音就从亚洲到了欧洲了。
这一段呢应该通常就是我们说的第二次的宣教行程。
对，
其实保罗还有他的同工呢，原本呢也是计划基本上是在亚洲地区来进行这个第二次的宣教行程的。目的地呢是在亚细亚省还有比推尼省。
对，
但结果呢圣灵呢就阻止他们向这些方向前进。接着下来呢，保罗更看到一个很著名的叫做马其顿异象哈。
是，
就在异象当中有马其顿人呢向保罗发出一个呼喊，来我们这里向我们传福音吧。结果呢保罗就顺服了圣灵的带领哈，就以马其顿作为这一次呢宣教的目的地。而这一次的 特别的地方，或者是他的突破呢，就是把福音传到欧洲去。
嗯，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呢，顺服。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保罗呢，在那个时刻呢，他其实原本就已经有宣教的计划，对不对？那如果呢，他坚持他的宣教计划，那他没有顺服下来，我们可以想象，神的福音工作是不会受拦阻的。但是保罗可能他自己还有他的团队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成为那个桥梁，将福音从亚洲带到欧洲。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成为一个宣教精兵，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就是听命令，要很清楚。第二就是呢，不要去问为什么，好好的学习顺服，因为我相信神的带领绝对不会错。然后呢，这个不是只有保罗一个人顺服啊，他的团队也需要顺服，对吧？这个宣教队伍所有人应该是同心同行的。
在每一次的这个保罗的宣教行程当中呢，都是有队工一同的参与一起的去服侍的，无论他们是到外头去服侍，还是有时候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做一些的接触都是整个团队的。使徒行传20:4-6呢，就记载了一个队工的名单经文说，同他到亚西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比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
哇，这一数这个团队还挺庞大的啊。
对啊，
那有些人呢可能我们是挺熟悉的，譬如说提摩太、推基古，这些我们都好像有在其他的书信看过，该犹也是，但是有些人就真的是比较陌生。索巴特是谁呢？有解经学者说呢，可能就是保罗的亲属西巴德，这个在罗马书16:21有说的。那亚里达古呢，这个大家也应该是熟了，他一直是跟随保罗，甚至呢和保罗一同坐监。那还有该犹，当时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就好像呢这个约书亚或者是彼得这些都是很普遍的名字，但是他也是团队中的一名。那推基古呢，可能是出身的以弗所那他经常是被保罗差派到各地去传达书信以及口信的，所以是很重要的，获得保罗的信赖。还有一位特罗菲摩，他呢根据解经学者说呢，他应该是以弗所的外邦人，后来呢这个因为病了不得已留在米利都。
刚才说的那个名单呢当中似乎没有提到在哥林多教会交托要携带捐款的提多，还有哥林多后书提过的两位的弟兄。
是，
不过有解经家就这样的推测提多没有特别提名呢，大概因为他是这一卷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的兄弟。
哇，
所以包括了在经文常常提到的我们当中，所以不用特别提名了。另外我们呢就包括了路加医生，他其实呢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呢都陪伴在保罗的身边，一起参与不同的宣教行程，所以他能够把过程呢记录下来，更加有可能呢他陪伴保罗直到保罗殉道的时候。
对，所以呢透过保罗他这个宣教队伍，我们就看到呢他们彼此分工，但是呢他们同心同行。保罗要学习顺从圣灵的引导，团队呢也要学习呢顺服保罗然后呢也跟着保罗一起顺服圣灵的引导，那这才是一队呢宣教的精兵。
每当我想起你对我的爱，我的心何等感恩，原来是软弱罪恶的人，你的爱是长阔又高深，吐落在他乡漂泊的灰尘，踏上遥远归乡的路程，告别过去空虚的人生，得着那永生的福分。我不再流 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慈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永恒荣耀天城。想起加略山的爱，我的心何等感恩，钉在十字架，双手钉痕，拯救千千万万的灵魂。天父常看顾在每时每
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来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
今天呢，我们提到呢，伟大的宣教精兵。那记住了，我们说伟大呢，是因为我们服侍的是一位伟大的主。那么在主的带领下呢，我们都是呢宣教精兵。那我们从保罗身上看到呢，他真的啊是宣教精兵，因为他顺服神的带领，很清楚神的引导。那神给他什么样的意象，他就呢努力的去执行。另外我们也看到，不是他一个人做，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宣教精兵一起往前走。
当然呢，说到使徒保罗啊，他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的榜样，又或者他怎样的来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领袖，
是
他有很多的特质的，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留意的。那今天我们想特别分享其中的一方面哈，
是
希望也能够呢带给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一些的鼓励一些的方向哈，
是
就是学习保罗呢流出使徒的眼泪。这是使徒行传的第20章第19节所说的，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
没想到保罗是一个这么爱哭的
男儿有泪不轻弹，
但是为主能够多多的谈。那我们看到呢，保罗呢在20章那边《使徒行传》，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场合是他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弟兄姊妹们呢话别，他特别提到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那他这个眼中流泪呢，是前面的。服侍主凡事谦卑，而且呢真的是劳心劳力的来牧养弟兄姊妹。那当然后面他也特别提到，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宣教的过程当中，他经受的那些逼迫啦，或者是呢他经历的那些属灵的征战。那刚才崇老师就说，我们来学习效法保罗其中一点，为什么会先将这一点提出来呢？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宣教精兵啊，不是呢冲啊就行了，你要知道呢，你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你要身先士卒。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他做众人的仆人啊，所以他带领团队，他宣教的 第一要件就是呢，他顺服神；第二就是他自己先做众人的仆人。
嗯，为了完成这些服事呢，保罗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哈。
对，
因为他心中有爱，
嗯，
有教会
是
啊，有他呢传福音的对象等等的、嗯，所以他不单流泪，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了，原来保罗呢经常流泪哈。
嗯，
为到以弗所教会，他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为了哥林多教会呢，他也多多的流泪哈，
嗯，
反映出呢使徒的那份的心肠哈，是如此的温柔啊，像母亲又像父亲，
嗯，
关爱这些教会的成长，还有这些教会的使命，表达出啊一份的牧者的心肠哈。我相信这是呢每一个啊想在宣教的路上走得更远的弟兄姊妹都应该有的素质。
对，说到像母亲一样啊，就是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到八节他自己说的嘛，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哇，你想想看保罗，因为保罗我相信不是只有文慧这样的感觉啊，我是凭感觉来说的啊、嗯，很多人应该跟我同感，保罗是一个很严厉的，然后充满魄力的、
嗯、
伟大的，对，
很强的人，
是一个非常的强，有力量的，有能力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但是大家都没有看到他多次流泪，他很喜欢流泪，但是他的泪不是为自己流的，他是为弟兄姊妹，他是为呢他所牧养的羊群流的。你想象就是啊，他是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原来他也可以温柔的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
嗯，提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我们对哥林多书信一定很有印象哈。
嗯，
因为里头很多对这个教会的责备啊，
对，
教会真的令保罗呢相当的痛心，所以保罗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
嗯，
其实目的呢不是令人忧愁，而是显出格外的疼爱这个地方的弟兄姊妹哈，
是
含泪写信的。保罗没有放弃这些有问题的教会，格外的疼爱他们，甚至在写信的时候也是流着泪啊，希望他们呢能够成长起来，在神的国里头呢可以更好的前进，服侍爱之深责之切。
哎，崇文老师啊，我突然想到了，保罗好像不是有一根刺吗？
嗯，
那这个圣经学者呢啊，当然呢不能够完全百分之百的肯定，但是呢经过推敲各方面，可能是他的眼睛方面的眼疾，是不是因为他流太多泪了？
这个可以这样去推敲一下了。
是是，真的，你想想看，他真的是不断不断的来纪念呢忧心他所牧养的羊群。那救世军的创办人卜威廉将军呢，就曾经被人问到：“哎，如何有效的传福音呢？
怎样？
请尝试用眼泪吧。”
哦，谁的眼泪？
传福音的，传福音的人的眼泪，
嗯，本人的眼泪啊。
对，我相信是的。当你呢在意这一些人他们灵魂的时候，你为他们迫切祷告的时候，你会流泪的。啊，你看到他们的情况的时候，你心底那份的情会被触动，你会流泪的。更何况保罗，他传福音，他牧养，啊，因为教会也是他建立起来的。那有这样的话说呢，信徒的眼泪落入了神的皮带里，变成了宝贝的珍藏；天使的眼泪落入了张可赏月的牡蛎体内，就变成了珍珠。
我们学习保罗的流泪之外呢，其实还有更多可以向这位使徒来学习的地方哈，就是保罗让我们看到呢，他是一个很有意向、
对
目标方向的这样的使徒。很多的经文呢今天我们都常常会引用哈，鼓励自己，也鼓励弟兄姊妹哈，朝向着一个被神使用的方向来进发哈。就像我们常常引用的腓立比书三章里头说到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然后提摩太后书四章里头说的，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等等。那这些都显示保罗呢是向着一个很清晰明确的目标来前进的。
对， 就在保罗的生命最后一个阶段呢，他呢也说到呢，他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呢，他特别提到呢，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他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然而呢，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而且他也特别提到，神所赐给他的恩不是突然的，他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他能够做的，乃是神的恩与他同在。保罗很清楚他的前面的方向是什么，他也很努力的去奔跑，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他很清楚知道，他能够这样的努力奔跑朝着目标前进，完全是神的恩。他伏在神的面前，他也谦卑的依靠神才能够完成这个目标的。
今天要学习使徒保罗呢，其实读读这个新约圣经啊，就很容易呢看到哈保罗生命的那些的见证。因为整本新约圣经呢，基本上有一半呢是来自他的一些的著作哈，神感动他，透过他的书信等等，我们更了解呢侍奉的道路可以怎样的走下去。
是，那最后呢，我们想分享一位弟兄他跟我们说的一个姊妹的见证。那透过这位姊妹的见证，我们来看我们要跟随主就要做精兵，而精兵可能就要面对很多的征战，在当中我们要接受操练。山东张弟兄这样说，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因为她父亲去世患上了抑郁症，当时她还未信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才康复。她是会计，单位要求她做假账，这个时候她刚信主不久，她为此祷告，感觉心里不平安，挣扎许久，她选择了拒绝。面对丢了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他再次患上抑郁症，症状比上一回更严重，非常痛苦。在教会和弟兄姊妹的关爱下，他自己也完全凭信心交托仰望主。这次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治疗，很快痊愈。前段时间，他的爱人查出很复杂的疾病，需要手术。他自己也因为肠子有瘤需要手术，而他的儿子因私自借贷30万，被逼还款，需要家人的帮助。姊妹见证说，如果不是有神的同在和基督的拯救，这些压力会让他第三次患上抑郁症，那样他的家庭就会处于灾难当中。
互相勉励，一起成长，虽有风雨阻挡，靠着主爱向前直闯，标杆在我们的生命中，指引方向，照亮希望，虽有忧虑彷徨，手牵着手乘风破浪，一起向前直闯，
标杆在我们的生命中，指引方向，照亮希望，虽有忧郁彷徨，手牵着手乘风破浪，
一起
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第九十九课呢，在我们线上的仍然有山东的圈位子，还有一位呢非常忙碌的教会的同工，就是陕西的刘姊妹。两位好，
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
刘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今天九十九课呢，我们就是讲到这个伟大的宣教精兵啊。那崇老师就加一个叫伟大的主的宣教精兵。
我们还是谦厚一点比较好。
对了，我知道呢，两位呢，圈位子也好，刘姊妹也好呢，都是呢很积极参与侍奉，那甚至是负起了牧养的责任。刘姊妹呢，应该是挺辛苦的，因为还要到不同的地方呢去讲道啊，站讲台啊，牧养等等啊。那其实呢，这个宣教精兵呢是要有很清楚的目标。那我不知道两位在侍奉当中啊，你们的目标是什么呢？那神是怎么带领你们的？那我们先请呢到处奔走的刘姊妹来分享。
哎呀，听到老师这样说，我真的感到自己有点惭愧。说到精兵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要说到目标是什么，这有时候其实已经做了，不过是没有提出来，好像很模糊的一个概念。那么个人要有目标，首先我们要明白的，这是我自己的认识啊。
好，
要有明白教会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信神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怎样才去宣教。当然对我自己来说，侍奉工作当中也看到了，首先要明白的是教会的目标。
嗯，
我们要传福音，带领人归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建立教会。那么建立教会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怎样来建立才能讨神的喜悦。首先是我们看到了在传福音上啊，爱人如己啊，领人归主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建立教会的一个目标。那么在建立教会的目标上面，自己总结了几点，就是一个是首先要尽心的去爱主。每一个人要做任何的一项在教会里的侍奉工作，都要有爱主的心。那么怎样来爱？我们都经常说爱主爱主，我也爱主，他也爱主，都是为爱主，为在这里侍奉，经常还发生许多不痛快的事。那么到底是怎样来爱主？用这个精兵这个话来说的话，就是应该是在敬拜当中，用我们的敬拜向神献上，向神表现、表示表达我们在神面前对神的一种爱。这好比说我们和父母在一起要说话的话，你说我爱父母，我一年到头都不见父母，给父母一点一点的这个钱就好了，买点好吃的就行了，买几件衣服就行了，我自己认为这不叫爱。
嗯，
那么要爱就是要经常和父母在一起坐下谈谈心，安慰安慰，听他唠叨唠叨几句，这是我们经常认为这样为之于这个孝顺。当然我们爱主怎样爱，就是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赞美，在我们的感谢，在我们与主的交通当中，才能表现出我们对主的爱。那么不但爱主，而且还要爱人如己。
嗯，
那么在爱人如己，教会存在了有许多的事情，就是讲到了爱，可是人的爱都是有限的。那么教会是建立教会是荣耀主的身体，那么教会要建立起来，不是说建立起来好把这一堆人都领到这里就行了，不是，还要有一个牧养。那么在牧养方面，就是要靠着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靠主的生命，更是要靠主的同在、主的话、主的带领。在牧养方面，怎样能够达到目的，怎样能够咋说呀，自己的牧养自己心满意足，就是要让领受牧养的人得到满足。所以在下面经常讲到的时候，有的人就这样说， 评论这个传道人，这个人讲得好，张三讲得好，
嗯，
这个李四讲得不好啊，王五讲得还可以，还一般。不是的，我问了一个人，我说你说他讲得好，那我问一下，好的标准是什么？
嗯，
他讲得不好，不好的标准又是什么？他说那我也说不上来，反正他讲得好。我说你是不是觉得他用词汇用得很华丽啊，他的知识很丰富啊，或者是他的圣经知识很熟悉，也或者是他唱歌唱得好，那个讲得不好的是不是唱歌是五音不全呀？他说也说不上来。那么根据我自己和同工一起在那里讨论的时候，就想到了什么是好，好到啥程度，就是说爱人如己这一方面，就我们怎样与神发生关系，生命怎样得救，要让别人和我们一样去这样能够与神有一个关系，怎样能够爱到这一点，就是要在属灵上面，神的道上要去精心的去牧养他。讲这一篇道不在于时间长短，也不在于圣经知识多少，只在于我们这一堂道讲完了，有几个人感觉说，哎呀，我今天我灵里可以说是得到安慰了，我认为这是一篇好的讲章，这是我自己的。还有啊，我们要这个传福音，
嗯，
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刚开始听咱们电台的时候有一首歌，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歌对我自己说印象非常非常的深，
是
那时候是一个小孩唱的，但现在我自己都至今现在还能唱下来。不只是爱人爱神，你说这就够了，不行，还要传扬。我们在任何的地方与人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耶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耶稣把我们的罪担当了，耶稣给我们带来了生命，耶稣给我们带来了恩典，带来了救赎，这是我们在神里面所享受的恩典和大爱。
嗯，
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应该传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被钉，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再来，这是我们今天应该传的。作为一个传道人，这是传福音的最基础最基础的知识。如果一个传道人把耶稣传上了啊，谁谁谁有啥病到那里一祷告就好了，我说是的，耶稣有这样的权柄，但是我们有没有那样的信心？圣经里面说人子来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说耶稣来是要拯救我们这一群失丧的人，这是耶稣降世的目的。那么作为我们个人来说，这里说个人的目标是什么呀？首先自己生命与神仙要发生一个关系，而且是要有美好亲密的关系，然后有责任，有托付，有担当。首先要知道的是神建立教会的目标，然后我们怎样去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在达到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怎样去做，最少有这三个方面，与神和好。
嗯，相当的具体。劝慰子，你能够补充一点吗？
姊妹刚才说我们的目标是和神建立关系，
嗯，
而且呢也要让别人和我们一样都和神建立关系。
嗯，
在我的印象当中，宣教士啊就是那种跨文化去国外去宣教做工等等的，但是呢我知道我跟他们是没法比的，但是呢我却可以学习他们那种为神摆上的精神。我想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目标都是为主而活，就像刘姊妹刚才分享的，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都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主使用，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嗯，
我人生终极的目标在这个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只要每一天自己能够多少的做一些事情荣耀神，让一些弟兄姊妹得到帮助，这已经是很感谢神了。我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抱负，限于身体的状况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但是呢在我这个层面上，我能尽力的把自己多少的一点人生目标融入到神的整个的整全计划当中，这就足够了。
嗯，
所以说呢也求主帮助我把我的人生目标格局高一些，不要老是注视在这个世上的一切，有的时候想想世上的目标能列出长长的一串单子， 在这里呢，我也想说，我们弟兄姊妹呢，也都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就是说为神做工的时候推三阻四，说自己没能力为神做什么。我想说的是呢，那就试着把自己的人生、家庭、子女、工作都融入到我们的信仰中，看看神在这些事情当中让我们怎么做，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了。
嗯，谢谢两位哈姊妹从教会的宏观整体来谈，那劝慰子呢就这个人啊可以参与的方面呢来分享哈。谢谢两位今天的参与。
嗯，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老师，再见。
嗯，再见。
哎，再见。
再见。
伟大的宣教精兵人生目标为何？你人生的目标又是为何？
这是我们这一课的分享题目，那您可以按着这个题目呢，透过邮箱寄给我们，记住了，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跟你 A 圈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那今天是第99课，下一课即将进入第100课了。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会上什么课程呢？
这个课程的主题是使徒保罗的团队。
嗯，继续来认识使徒保罗他的宣教事工啊。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学习
门徒训练，
跟你脚中
再见。
有主亲手领我从不